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开审独派议员的宣誓案，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王台仰在法庭外对记者评论说，
这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是三权分立还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个影响都非常之大。
有关的消息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都集中力量，希望可以获得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质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希拉里·克林顿电邮事件当中的判断力。救援组织说摩苏尔超过100万名居民面临人道主义危机。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始审理涉及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是否有资格再次宣誓就职的司法复核的诉讼。来自青年新政的新当选议员梁仲恒和尤慧晶在上个月首次宣誓就职的时候被认为有所谓的辱华的言行，到现在没办法宣誓就职。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律政司提起的这宗司法复核诉讼，要求推翻立法会主席批准梁仲恒和尤慧晶再次宣誓的裁决，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抵达法庭的时候被大批记者包围，他表示对司法制度和法律团队打赢官司有信心。他还说这次事件的压力不在于能否宣誓，而是要守住香港的三权分立和司法制度。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王台仰说，
这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是三权分立还是我们司法制度个影响都非常之
他又说，这个案件起因是青年新政的两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风波，是他们的战友，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对他们表示支持。除了支持者之外，星期四亦都有谴责这两名议员的团体在法院外举行抗议。另外几日以来，香港媒体广泛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可能会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引发各界的强烈反响。外界担心北京可能绕过香港的法律的程序，对香港基本法是作出罕见的释法，这个将会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巨大打击。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集中力量，争取攞下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两位候选人都将这两个州视为赢得11月8号大选至关重要的州。川普星期四在东岸安排了4场集会，首场集会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跟住就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最后两站去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在北卡安排2场的竞选集会，首站在格林威尔，跟住来的一场集会在附近的州府罗里市。奥巴马总统将代表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为他竞选拉票。按计划，奥巴马早上先到迈阿密，稍后就前往杰克逊维尔。奥巴马的助选会场距离川普的会场只有30英里，两场就会同时展开。佛罗里达和北卡两个州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大选前最后一星期结束之前，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难分上下。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上个星期开始以来，川普似乎稍占上风，消除了在佛罗里达州落后于克林顿的4%和北卡罗来纳州落后3%的差距。北卡和佛罗里达州被视为摇摆州，不同于其他很多州，这两个州在总统大选当中对两大政党没有固定的偏好。由于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两州的选举人票数多，分别是29票和15票，因此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摇摆州。 只有共和党的票仓德州和民主党的票仓加州两个州的选举人票多过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分别是38票和55票。对于川普来讲，佛罗里达必须要赢，因为如果输了佛罗里达州，赢得大选的机会便是就会降到个位数。克林顿如果输了佛罗里达，仍然有四成的机会赢得大选。如果各位的候选人同时输了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这样胜算会明显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质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判断力。在下星期二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之前，科米上个星期五宣布该机构将会审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四年国务卿期间有关的更多电邮。在今年七月，科米表示克林顿在处理机密档案方面极度粗心，但是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刑事指控。奥巴马在线上新闻网站 Now This 星期三发表的一次的采访当中，没有对科米指名道姓。奥巴马表示，他费尽心机确保自己看上来不像介入这场的争议当中。这场争议在大选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搞乱了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选战。不过奥巴马补充说，他认为有一个标准，这个就是要需要进行调查的时候，不要含沙射影地做，不要基于不完整的资讯做，不要基于泄密的资讯做。恶劣的天气星期三阻碍了联军进攻被伊斯兰国占领的重镇摩苏尔的脚步。同时，挪威难民理事会说，数以千计的平民已经逃离摩苏尔，但是还有很多民众被追击手和爆炸物夺去性命，仍然在城中的百姓面临着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短缺的困境。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将银行利率保持在近一年来的极度低水平。联储局说，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好转，家庭消费在上升，但企业投资疲软。联储局在书面声明当中说，提高利率的趋势越来越强，但是联储局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会提高利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焦点去到香港的宣誓司法复核案。香港特首梁振英和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最近就立法会宣誓问题提出了司法复核，要求香港的法庭下令当局发表声明，两名本土派的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已经被取消议员资格，他们的议席悬空，所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无权为他们监誓。这件案件星期四在香港的高等法院完成第一天的聆讯。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师说，并没有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他们又说已经去信北京方面查询，但还未获得确认，所以现阶段不会影响聆讯。主审法官就听取了各方面的陈词之后宣布押后裁决。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聆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任经
阳
你好。
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立法会的宣誓问题提出了这个司法复核。案件在星期四早上在高等法院开审的，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师就对议员被取消资格提出了什么的理据呢？
是咁，呢一宗由香港特首梁振英同埋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提出嘅司法复核案件，受到香港各界以至国际传媒高度关注噶。代表香港政府嘅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喺陈词嘅时候表示，港府呢一次申请司法复核，并唔系干预立法机关嘅独立。佢强调，根据基本法，立法的獨立性是受到憲法規限，港府並非質疑立法會本身的內部事務，而是重視2004年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宣誓的司法覆核案例當中，法庭所指的宣誓是憲法責任的原則，認為法庭有責任確保憲法的落實。余若海強調，呢一次司法覆核並非要法院介入立法程序，而是要法院裁定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兩個人失去議員資格。 余若海表示，立法會在香港並非最高的機構，立法會的運作仍然是受制於基本法，而根據基本法第104條，拒絕宣誓和宣誓失敗者就不能夠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余若海認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10月18日打算再為梁仲恆和游蕙禎監誓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即使梁君彥已經有考慮，但是基本法亦都沒有授權立法會主席可以處理議員宣誓是不是符合基本法第104條要求的問題，或者是不是要啟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有關權力是在香港法院。余若海表示，立法會主席的權力不能夠凌駕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基本法列明立法會主席只有權在議員無力履行職務的情況之下宣布議員喪失資格，但是本案的情況明顯不在這個情況之內。任敬陽
是這樣，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就說，梁仲恆和游蕙禎在10月12日首次宣誓的時候，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余若海認為，梁仲恆宣誓的時候更改誓詞的內容，披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旗幟，而他在宣誓的時候中指搭住食指呈交叉狀，相關手勢是代表你的言行並不反映內心的想法。余若海又表示，兩人分別出示披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旗幟，又將 China 讀成 Gina， Gina 是台獨港獨常用，認為梁仲恆和游蕙禎兩個人是藉著宣誓的場合宣揚港獨。余若海表示，梁仲恆和游蕙禎一早已經清楚宣誓的規格，但是兩個人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仍然作出與法定要求相去甚遠的宣誓行為。余若海表示，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應該與基本法第104條一同理解，根據第21條列明的條款，如果當選人拒絕或者忽略宣誓，應該即時面對後果，他的議席應該即時無效，不應該有任何延誤的。任敬陽
是的，主審法官在庭上是曾經詢問過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就說如果香港特首的宣誓有問題，那應該怎樣處理？那香港政府的律師是怎樣回應的呢？
法官歐慶祥質疑余若海提及處理議員宣誓是不是符合基本法第104條，以及是不是啟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的權力，在於香港法院的講法。法官歐慶祥舉例表示，特首的宣誓監誓者是北京官員，一旦特首當選人的宣誓受到質疑，應該由誰個處理，這個似乎是一個難題。而余若海回應表示，其實這個不是難題，特首的宣誓同樣是受到基本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管轄，因此如果有市民認為特首當選人的宣誓有問題，即使監誓者是北京官員，亦都同樣應該入禀香港的法院尋求司法覆核。法官歐慶祥回應表示，顯然他會再收到另一宗司法覆核。有香港傳媒最近報導，特首梁振英在四年前的就職典禮當中宣誓的時候，在最後一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梁振英就讀漏了香港兩個字，變成特別行政區，當時是由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的。任敬陽
是的，香港最近多間傳媒都引述了一些消息，說北京的人大很可能會在近日就這個宣誓的風波進行釋法的。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有沒有在法庭的陳詞當中提及到這個人大釋法呢？
是的，代表香港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提及，有傳媒報道引述香港大學教授就釋法一事作出揣測，認為港府對這次司法覆核案沒有信心，因此提請北京人大釋法。余若海表示，相關言論沒有根據和不實， 余若海强调港府冇向北京人大提请释法，他表示港府的立场是认为宣誓争议可以循香港的司法制度当中解决，不过余若海表示有留意到北京人大即将举行的会议，或者会就游蕙禎和梁仲恒两个人宣誓的方式和礼仪作出讨论，或者会因而引致释法。加上传媒近日广泛报道港府就此已经去信向北京查询，但是至今未有任何确认。余若海认为如果收到，余若海表示如果收到北京的回复会通知法院，现阶段不影响聆讯，要求法院继续审理这次司法复核的申请。任敬阳。
是的，那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他的代表律师亦有参与到今次的聆讯并且出庭的，那他对议员被取消资格亦提出了什么理据呢？
就是代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资深大律师翟少棠陈词的时候表示，港府根本不应该将立法会主席列为答辩人，港府此举明显是干预立法机关的运作。翟少棠强调立法会主席只是根据基本法第72条行使权力裁定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的宣誓是不是有效，并且反驳代表港府一方的余若海表示，立法会主席对宣誓及声明条例第21条无裁决权的讲法。翟少棠又反驳余若海表示宣誓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的讲法，并且邀请法庭观察10月18号和星期三即是11月2号的立法会会议的情况，认为宣誓明显是受到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规管，属于立法会内部会议程序。翟少棠又表示，如果连立法会主席都无权决定议员的宣誓是不是有效，而要由法庭处理，这样每年就会有70个司法复核等待法庭处理宣誓的事宜。而就港府一方表示，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在10月12号当日因为拒绝宣誓已经丧失议员资格。翟少棠强调取消议员资格有既定的程序，即使议员犯了严重到好似谋杀这样的罪行，亦都要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才可以取消资格。他认为港府一方不能够依赖宣誓及声明条例就要求法庭裁定议席失效格。任敬阳。
是的，咁啊，代表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的代表律师咧，喺陈词嘅时候，究竟点样去质疑特首梁振英今次提出诉讼呢个资格呢？
是咁，代表梁仲恒的资深大律师潘希陈词嘅时候表示，质疑根据立法会条例第73条，选民或者律政司可以就议员身份资格提出诉讼，不过梁振英以基本法框架之下特首这个憲制身份提司法复核并不适合。潘希表示梁振英同时亦都以选民身份提出诉讼，这样就不应该用公帑为梁振英支付讼费，而且梁振英亦都不能够同时就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的议员资格提出诉讼，因为他没有可能同时是新界东和是九龙西的选民。潘希强调相关宣誓的事项涉及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不应该干预。他举例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就时任财委会主席吴亮星涉及强行通过新界东北前期拨款的司法复核一案，法官欧庆祥裁定黄毓民败诉的理由是法庭不应该干预立法会事务，同樣的原則亦都應該適合用於這次的司法覆核。潘希重申基本法第79條賦予立法會主席憲法權利，清楚定明只有議員辭職、死亡或者嚴重疾病，或者是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等的情況之下，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取消議員的資格，但是不包括宣誓無效的。任敬陽。
是的，至於代表另一名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游蕙禎的代表律師，在他的陳詞的時候亦怎樣去反駁香港的代表律師對議員被取消資格提出的理據呢？
係咁，代表由慧晶嘅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陳詞嘅時候表示，基本法已經清楚定明有權力分立，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本身同埋議員本身有特權及免責權，法庭對兩者的事務是沒有任何的管轄權，立法會本身有自主性就其內部事務作出決定。戴啟思表示，尤慧晶在10月12日在立法會大會上的發言，無論是視為宣誓還是發言，無論他的誓詞是否有效，仍然應該得到基本法第77條的保障，即是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戴啟思表示，立法會議員是不是要被褫奪議席，應該是由立法會自行決定。如果立法會不做決定，就應該維持原狀。法官歐慶祥問及，如果議員在宣誓的時候沒有讀出預設的誓詞，反而自創一套同誓詞毫不相關的講法，但是主席沒有就此作出裁決，或者不想作出裁決，應該怎樣處理？戴啟思回應表示，如果事情一直沒有獲得處理，理論上只是屬於停留在立法會層面的事宜，但是實際上其他的立法會議員也都會就此向主席施壓，或者會向主席提出不信任動議。戴啟思補充，相信不會有禁藥的主席。他又表示，以上的情況只是屬於以政治方式解決，而不應該是透過法庭的。任堅陽
是這樣，主審法官在聽取了各方面的代表律師的陳詞之後，他有沒有作出裁決呢？
是咁，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歐慶祥星期四下午5時左右聽取各方的陳詞之後，宣布將會押後裁決。他表示將會盡快頒下判詞，但是沒有講明日期的。而代表港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表示，考慮到案件的重要性，建議法官盡快下決定，可以考慮先頒布判決，之後再頒布理據。法官歐慶祥回應是會考慮的。任敬陽
是咁，最後請你為我哋講一講，咁針對北京人大有可能喺近日就有關嘅宣誓風波係主動去解釋基本法，咁其實而家有冇最新嘅消息咧？
是咁，正在北京舉行的第12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政全會討論並且決定就立法會宣誓風波的釋法事宜。根據已經公布的議程，這次的會議是未有任何項目涉及釋法的。而在11月5日，即是星期六的議程上，上午的會議之後有一項是所謂的其他的事項的，當日會不會討論釋法的問題，暫時官方是未有公布的。而翻查過去人大常委會的議程，罕有這樣有其他一項的，而今年舉行的5次會議也都沒有其他一項的事項，因此星期六會不會在其他一項的議程當中討論釋法的問題，成為這一次會議的焦點。而根據人大常委會一貫的做法，會議最後一日是全體會議表決各項議程，意味著如果人大常委會討論之後決定釋法，最有可能就在下個星期一，即是11月7日公布。這次人大常委會在10月31日至11月7日舉行的。而香港網媒香港01星期三晚上報導表示，接獲可靠的消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在下個星期一表決通過釋法，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下個星期一會南下香港舉行大型座談會，為釋法是去作出解釋的，亦都會去宣示北京對港獨的最新立場和政策的。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導香港宣誓司法覆核案完成咗搜押聆訊嘅情況嘅。點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嘅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係介紹兩個美國年青人常用嘅詞彙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約咗你啦，
到時見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菲律宾同马来西亚呢啲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嘅国家，纷纷同中国快速改善关系嘅时候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话，所谓亚洲国家正在放弃美国转向中国呢个睇法，并冇得到事实证明。佢亦否认呢啲国家同中国发展更加密切嘅关系，系说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遭受挫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并不是关于中国的，而美国并不惧怕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亦欢迎其他国家与中国发展更好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公开表示与美国分道扬镳之后，本来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亦都在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签署了包括加强安全和防务领域合作的多项协议。这些标志着继菲律宾之后另外一个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正是快速同中国改善关系。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这些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奥巴马总统即将下台的时机，试图削弱他的转向亚洲的标志性政策，向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争议的国家，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军事和经济交易。文章认为，马来西亚总理访问中国，并且向中国购买军舰等的武器装备，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战略所遭遇的又一个挑战。在纳吉布开始访华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总是被问到他如何来到看待马来西亚和中国关系的升温，以及亚洲国家向中国转向的问题。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柯比和美联社驻国务院记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这场辩论起始于这位记者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和中国今日签署了某一种的防御协定。咁佢问柯比点样嚟到睇呢件事咧？呢啲对于美国嘅转向亚太战略是否系一个坏嘅消息咧？柯比回答话：美国一直表示，美国认为亚太国家发展富有建设性嘅、有意义嘅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嘅利益。呢啲对于美国嚟讲唔系一个零和嘅博弈。柯比又话：马来西亚同中国签署协议，无论系喺纸面上，亦或唔喺纸面上，喺美国睇嚟，更好嘅双边关系对于区域安全同稳定都系好事。而这一位记者又追问说，泰国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密切的盟友，马来西亚亦都是，菲律宾亦都是，你看不到这些东南亚国家正是脱离美国而向中国倾斜吗？柯比回答说，他会令这些国家对于他们自己所寻求的外交关系发表看法。柯比又重申了美国在有关他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上面的立场。柯比说，向亚太再平衡不是关于中国，它是关于这个地区的，这些是在今后至少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面将会对全球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影响的地区。所以说整个再平衡不是针对中国做出的姿态，它是关于将更多的资源、人力、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这个地区的。这位发言人又说，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众多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以及繁荣来说，这个战略都将会继续是至关重要的。柯比又继续表示，其他国家做出同中国建立更好关系的主权的决定，如果这些关系能够使到该地区的有关紧张局势，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得到建设性的和平解决，美国都表示欢迎。但是柯比拒绝接受所谓的东南亚国家正是弃美投中的看法。柯比又说，大众正是脱离美国转向中国的想法，在他认为根本并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在亚太地区美国所到之处，那里的领导人一再重申他们有几咁看重美国的存在、美国的经济协助、参与和贸易，以及美国的领导地位。柯比甚至表示，再平衡的整个想法就是要推动大家正是看到的开始发生的这种对话，因此美国对此表示欢迎。这位记者反问柯比，那你说东南亚更多的国家正是同中国更友好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事实证明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完全得到事实证明的。柯比回答说，有某种脱离美国或向中国的大滑坡运动的这种看法根本并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尤其是美国和这些国家之中的一些国家亦都有很强很有力的和不断加强的双边关系，这些不单止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美国从中国和平的富有建设性的崛起之中并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 同一啲国家同中国建立更好嘅、更热烈嘅以及更有建设性嘅关系之中，并冇任何可以惧怕噶。喺经过相当长时间嘅你来我往嘅争论之后，柯比最后表示，佢并冇否认一啲东南亚国家正系同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嘅事实。佢想要讲明嘅就系嗰种认为呢啲后面有啲乜嘢可以惧怕嘅，有某一种令人担忧嘅趋势，以及佢并符合整个再平衡战略嘅谂法，唔系一个准确嘅解读。柯比又提到，美国同菲律宾嘅安全同盟嘅关系仍然有效。柯比又话，大家睇到咗杜特尔特总统以及菲律宾其他领导人嘅表态同言辞，大家仲未有睇到打破呢种联系或者系断绝呢种关系嘅任何具体嘅动作，而且亦都唔希望睇到咁样嘅情况发生。
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咧，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会面，美国话北韩核问题上美中两国整体一致。美国受二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政府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铝业公司。巴基斯坦两列列车相撞，导致17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12月1日在纽约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表示，在北韩的问题上，美中两国总体意见一致。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两国官员在回顾了在创建持久、稳固和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声明说，双方承诺有效管控分歧，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扩展务实合作。围绕呢一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在华盛顿话，美中两国在北韩的核问题上总体意见一致。他说，很显然，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这个是一个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他们会继续进行有关讨论。柯比仲话，联合国内部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北韩采取进一步制裁，美国将会继续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社系进行磋商。中国方面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就北韩核问题进行讨论和审议。中国认为，一味制裁施压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半岛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2日说，希望各方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在重启六方会谈、不采取导致紧张局势行动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据报道，提议当中的联合国新制裁针对的是北韩的煤炭出口，中国是北韩的煤炭的主要出口国。12名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星期三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财长杰克卢，呼吁他们阻止一家中资企业收购美国一家的铝业公司。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收购案牵涉美国国家安全。今年8月底，中国铝业中旺集团旗下的中旺美国有限公司宣布将会以2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全球第二大铝压延产品生产商，亦是美国国防行业的重要的供应商。在星期三的联名信当中，参议员呼吁政府否决这次的收购案，因为交易会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危害美国的敏感技术生产基地。包括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瑞恩·怀登和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等12名资深国会参议员在信当中表示，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可能和中国的军方有关系，这个增加了风险，可能让美国的技术落入不应该拥有这些技术的人的手中。北京集红会星期二举行之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连续两日探讨了多项有关文化、经贸、青年交流的议题。大陆学者说，习近平已经向台湾释放出善意。陆委会回应表示，两岸关系改善全乎于中共的一念之间。大陆涉台学者周志怀11月3日以国通论坛主办单位之一中国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在论坛闭幕仪式当中致辞说，两岸对话的门并没有关闭，大陆绝对不会关闭对话的大门，希望民进党能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互信。同一陆委会副主委周垂正说， 520以来，两岸相对克制，台海情势并没有发生严重对立与冲突，并且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全乎于中共的一念之间，并不存在热对抗的情形。他说希望中国大陆排除选择性的互动和政治的考虑，以清楚理解台湾社会的不同的声音。美国军方说，两名美军在阿富汗北部一次凌晨进行的打击塔利班的行动当中阵亡。美国军方在喀布尔发表声明说，这两名美军当时在执行训练、咨询和协助他们的阿富汗伙伴扫清塔利班势力，并且在昆都市地区打乱这个组织的行动，他们受到火力攻击。美军在阿富汗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将军说，两名军人的阵亡令人心碎，他代表他的部队向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c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而 Facebook 念书账户的名称是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报道在中国的珠海航展展示的部分中国新式武器被怀疑仿制俄罗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马来西亚是否要放弃美国去亲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在中国访问，他在星期三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能源和首次的国防合作协议。由于马来西亚是继美国的长期盟友菲律宾近日转向中国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纳吉布的访问中国被解读成为东南亚地区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菲律宾问题上确实受到挑战，但鉴于中马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马来西亚的所谓弃美亲中仲有待观察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从10月31日起到11月6日对中国进行为期6日的正式访问。星期三双方签订的14项协议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2318.3亿元。纳吉布自己说，他们今日达成了历史性的成果，双方达成的从中国采购近海巡逻艇的协议最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份重大防务装备合同。纳吉布星期四还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纳吉布总理访问中国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北京期间，杜特尔特宣告菲律宾和美国分离。另外，纳吉布这一次访华亦都正值美国政府因为对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有关的公司采取反洗钱的法律行动，而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西亚被不止一个西方媒体解读为东盟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而纳吉布本人亦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杜特尔特第二。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纳吉布访华马中关系走向新高点应该有以下的原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和东南亚项目副主任莫瑞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吉布总理一直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Prime Minister Najib has long tried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His father was Prime Minister.
莫瑞希伯特说，纳吉布总理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和中国保持的良好关系。他的父亲1970年代出任总理，他和中国实现了正常化关系，他是东盟国家之中第一个这样做的领导人，所以这里有感情的问题。同时，中国亦都是马来西亚的相当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最近5到7年以来更加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去年开始，中国还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这个位置之前一直是美国的。莫瑞希伯特还说，这一次马来西亚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纳吉布和中国走近并不令人吃惊，至少不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分离这样令人吃惊，因为马来西亚早就表示不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Malaysia is not a formal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had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under Prime Minister Najib.
迈克尔·奥斯林说，马来西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在纳吉布政府期间得到了加强，但是马来西亚早就明确表示，最符合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做法在于既不与美国走得太近，亦都不同中国走得太近。纳吉布2008年上台后和美国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马来西亚同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曾经在2014年和2015年两度访问马来西亚，纳吉布甚至与奥巴马总统互称高尔夫球友。不过奥斯林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吉隆坡与北京走得近还是值得担忧的，因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马来西亚和中国结成盟友关系，虽然这个不太可能。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国并不担心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会虚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他说他们没有担忧，刚刚相反，他们看到了有关报道，他们表示欢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纳吉布访华正值他在国内深陷贪腐丑闻，在国外遭到孤立的时候。希伯特说，最近一两年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因为 1MDB 丑闻对纳吉布都有一些冷淡，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觉得很受辱。纳吉布去中国可能想向世界展示，向马来西亚人展示，即使是美国对纳吉布冷淡，但是纳吉布在中国仍然有朋友，他们愿意来马来西亚投资。希伯特所指的 1MDB 丑闻被美国司法部长称之为世界最大金融盗窃的丑闻。 1MDB 指的是2009年纳吉布成立的国际投资基金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纳吉布本人担任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公司的目的是推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但是后来纳吉布则被指从 1MDB 侵吞了巨额美元的资金。2015年7月起，因为涉嫌反洗钱，一马公司遭到新加坡、瑞士、美国等六个国家的调查。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启动国内史上最大规模资产没收行动，将来自非法挪用 1MDB 资金的资产充公，包括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几十处高端房产和酒店、梵高和莫奈的画作、一架3500万美元的公务飞机，以及2013年首映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版权费，金额高达10亿美元。这个丑闻使到马来西亚和美国关系紧张。不过今年较早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正式消除纳吉布的犯罪嫌疑，美国可能无法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承诺，可能亦都是令马来西亚转向中国的一个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说，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使美国所有的 TPP 伙伴都很不舒服，这个是奥巴马政府的失败。
We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he is moving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cooperation. Malaysia has moved quite quickly in recent years to step up.
奥斯林说，所以中国现在介入，支持他们希望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以他们一直以来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所以这个并不令人吃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好像你刚才讲的，美国没办法批准 TPP 显示，奥巴马政府没办法兑现承诺，所以其他国家很自然去寻求其他的援助伙伴，毫不犹豫地兑现援助的国家。由于目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不支持 TPP 的前景更是堪忧。美国的另外一个亚洲盟友新加坡最近就在 TPP 的问题上批评美国，新加坡不止一次警告，如果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这样美国的可信度在亚洲就会削弱，亦都因为住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会削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 虽然纳吉布到中国去寻找朋友，但是同菲律宾不同，纳吉布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同美国分离。希伯特说并没有证据显示他要同美国结束军事合作。最近几年，马来西亚加强了同美国的海军演习，并允许美国侦察机飞越马来西亚，他并没有威胁要改变这一切。至于从中国购买武器的事，马来西亚总是从很多个国家购买武器。希伯特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很担心，特别是担心中国影响到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运营。希伯特说是的，纳吉布是希望在中国那里获得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但是他亦都会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总是携带着大棒，所以纳吉布很可能还是会继续跟美国以及日本以及其他他有担忧的国家一起合作。希伯特承认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菲律宾确实遇到挑战，但是马来西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纳吉布可能会对美国有些冷淡，但是国防问题上还是会选择跟美国合作。奥斯林认为美国的盟友体系遭遇更大挑战，应该是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的时候，11月8号大选的结果就会出台。奥斯林说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危险，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支持现在的政策，他亦都希望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防费用。另外川普亦都不支持自由贸易，如果川普当选，这个会是一个考验，可能是美国二战以来的亚洲政策遭遇的最大考验。奥斯林认为不管美国的盟友是否会选择与美国分离或者是不配合，美国的可信度都是会大打折扣。他还说一旦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这个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亦都会影响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地位。他还说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的亚洲盟友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亦都会产生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正在迅速加强在北极活动。美国国务院属下一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应该要更加重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对该地区安全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预测到北极的冰雪覆盖面一直在度缩细，与此同时北极以及一些非北极国家都在磨拳擦掌，试图在该处的资源开发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且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以及利用当地的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9月发表的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看来正在是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美国政府应该对此是给予足够的重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古德曼女士11月1号在出席美国安全研究项目和北极能源中心联合主办的一次讨论会的时候，列出了影响北极稳定的多个因素，并且将中国列为是仅次于气候变化和俄罗斯的第三大不稳定因素。古德曼表示，一个会引起重大变化并且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中国在该个地区为寻求资源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他们在冰岛以及格陵兰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古德曼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还未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行街，帮 Larry 嘅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 Tom 平时有啲咩爱好噶？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佢中意滑雪同埋电子游戏。而家啲天气咁热，冇办法带佢去滑雪。诶，系啦，我哋买个滑雪嘅电子游戏俾佢，咁佢喺屋企就可以滑雪啦。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咩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你是说我提议买滑雪游戏给 Tom 是个好主意，对不对？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白了， Erica 不肯定 Karen 屋企的门牌号码，所以她一估就估中，这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梗係啦，我哋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啦。哎，係啦，嗰间铺头喺边度㗎？係咪喺十四街嗰度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咁我哋点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冇错，附近係有地铁，但係地铁嘅边条线呢？係咪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这种滑雪游戏好像是新上市的，会不会很贵的？使不使$50啊？
Wow, Li Hua,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我今天为什么估什么都估中的？那等我再估一下，你买这个游戏给 Tom, 其实是想跟他一起玩。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Larry, 这里至少有10种滑雪游戏，那我们买哪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找店员问一下，他肯定介绍最贵的给你，而且还未必一定好的。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那是什么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是完全靠运气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是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的。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是靠运气的。
You got it.
Larry, 这里的游戏都很贵啊。我们要不要去地道再看看，或者有便宜的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这又是。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吓，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看来你对 Tom 的生日礼物真是上心了。我想等你买生日礼物给我那时候，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就是 crapshoot。意思就是指全凭运气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东盟大使贺奇珍表示，过去五年来东盟成员国家的妇女权利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美国东盟女性领导力学院的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10月17号在印尼雅加达正式展开。在开幕晚宴上，贺奇珍指出，数据显示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预期寿命提高，妇女分娩时死亡案例减少。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现在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不过很多障碍依然存在，使妇女没办法在东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平等参与并从中获益。贺奇珍大使指出，赋予妇女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议题。他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妇女的工作包括有酬劳和没有酬劳的工作，可能是发展中经济体降低贫困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他说，研究一再表明，妇女更可能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增加下一代的机会。这个并不是说男性不在乎他们的家庭，他们确实在乎家庭，但是男性将他们的工资投注在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方面比女性要少。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亦会带来类似效益，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较好地处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从而降低婴儿和孕产妇女死亡率，更好地处理医疗保健开支。一项根据219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9年的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育龄女性接受的教育增加一年，就能够使儿童死亡率降低将近 10%。贺奇珍大使援引联合国妇女署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总结话，但是在亚太地区，解除使妇女全面进入职场的障碍，就可以每年为 GDP 增加890亿美元。他说，显然当社会对女性进行接触、训练和投资，社区得到的效益就越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贺奇珍说，他作为美国的驻东盟大使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为东盟国家的妇女促进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